那么我们啊，直接分享啊，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内容啊，通常这个时间是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两次嘛，礼拜五跟礼拜天，但是呢，通常礼拜二啊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只是分享礼拜天分享的重点啊，再来我们看看一下。现在我们分享礼拜五这个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的第十章。那么从第九章开始从第九章开第八章开始分享这个七只号角的灾难。这样的话到了第十章分享第七只号角的事情才对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暂时保留，然后吹第七只号角的事情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以后了。为什么圣经这样安排呢？意思说第七只号角的灾难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被吹的号角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了，神给上帝真的很爱我们。上帝这个吹最后这个审判的灾难之前先再来警告我们，再来告诉我们怎么装备特别怎么装备的事情太重要的了所以呢画了第十章第十一章画那么多的分量来告诉我们怎么装备先理解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结构那么比较容易抓到这个重点再来说吹第七只号角的话发生最后审判的灾难了那么重要的了。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活在吹第七只号角那个时刻的前面了真的耶稣再来的时间相当紧迫了。那么有些人说耶稣我们2000多年的时间一直说耶稣再来耶稣再来，那么十多年前也说耶稣再来耶稣再来，我一出生都听到耶稣再来再来，但是我已经50岁了，我已经40岁了，我已经20多岁了，耶稣还没来不要这样讲对你来讲是蛮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上帝来讲1000年也好像是一天那样还有呢，人的变化或者是人的成长没有那么快的了虽然上对你来讲是么还没对不对不是的了你自己想想看，你的成长是那么快吗？你现在如果是50岁或者是40岁，回头看看20岁的时候的你20岁的时候你的性格已经走了20多年，然后过了20多年后的现在你是40岁或者是50岁回头看看20岁的时候你的性格跟已经过了20-30年或者是40年，到了今天你的性格呢差不多了差不多人的变化没有那么快的了虽然你不要随便说耶稣还没来呀，还没来，这个应该现在牧师一直说耶稣快要再来这个是骗我们的不是的了我也没有说了吗？审判是有两种，一个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对不对但是另一个审判呢，是你死的那一天 你死后不能改变你的人生。上帝照着从小到你死的那天的时间来评估你呀、啊，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天天是最后审判的日子了，因为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死，先明白这一点啊，明白这一点，然后透过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章来要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保障我们？啊，靠你的计划，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能力吗？啊，先明白这一点。上个礼拜我们查看了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啊，当然这个分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内容是相当重要的了，相当重要。第一个是一定要明白耶稣的右脚踏了这个海，左脚踏了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掌管人类的历史，或者是能够治理这地的主权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的意思了。然后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来从我的手中取过来小数卷，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也是很清楚的证明啊，真的是能够治理这地的权柄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然后取过来是什么意思？你也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所拥有的那个权柄的意思了啊！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取过来什么树呢？被展开的树了，对不对？被展开的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过去是被封闭的意思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呢，到了今天已经被展开了。那么耶稣怎么打开这本树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了启示录第五章的内容，对不对？原来是被封闭的书，意思说以前任何人也没有拿到这个上帝的权柄，包括耶稣了，包括耶稣，包括耶稣但是呢，耶稣来这个世上做了什么事情了？结果呢，他能够从父神那边拿了，对不对？我们已经看了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的内容从特别是第七节了从父神那边取过来这本书意思说他能够打开了这个上帝的权柄的意思了上帝的权柄。为什么耶稣能够打开这个上帝的权柄？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为什么耶稣能够得到父神的所有的权柄呢？或者是我们的父神为什么把他的所有的权柄这个委任给耶稣呢？因为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意思是什么呢？彻底的顺从了神的命令的意思了。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会面对最后审判的日子，或者是今天你能够得救的一个方法了。不是你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或者是努力做了什么事情，很认真的做了什么事情，不是的了。遵守神的话，顺从神的话拥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死的证据，意思说杀掉老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很重要。那么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也会查看这个内容我们先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六节那么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再来分享，但是今天再来我们confirm神话语的重要性。 到底魔鬼也要做什么事情？好，请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啊，这个因着十六节十七节因着这句话产生那么多的争论了，那么多的争论，基本上很大的争论是什么呢？我发现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宗教改革者那么清楚地宣布，当时的罗马教会的教皇啊，就是抵基督。那么当时的教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很受不了的。我不是抵基督，我是忠诚的上帝的仆人。我是忠诚的上帝的仆人。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神学，我们通常说过去主义。抵基督就是内罗皇帝了，已经发生了，不是我，或者是未来主义。抵基督呢还没发生了，以后的了，不是我。啊，但是宗教改革者呢说明历史主义，我们看圣经的历史，圣经的历史到底抵基督是谁啊？到底抵基督是谁？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啊。现在我们再来，抓住什么东西呢？忽略掉神话语的危险性，对于神的话随便的逆种的态度，圣经怎么说呢？我刚刚说了，就是抵基督，抵挡上帝的了，拒绝上帝的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为了我们的后代来祷告了。等一下我们再来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啊，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了。特别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太随便忽略这个神的话了，不怕神的话了。但是耶稣讲的底基督是谁呢？什么人会灭亡呢？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根本不需要提，他们已经，耶稣也告诉我们了，他们已经受到审判了，对不对？现在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在教会里面的我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没有问题，不是的了。整个关键在哪里？有没有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顺从神的话，不是你的行为啊。当然相信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的，我们的行为也会变，对不对？好，我们先弄清楚，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现在怎么样呢？主啊主啊的意思怎么呢？他是很好的基督徒的意思了，不是不好的基督徒。现在强调两次了，主啊主啊，对不对？不是一次，意思说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很认真的基督徒，很热心的基督徒。何况这样的基督徒也等一下耶稣说不能得救，何况对神的话随便的呢，对不对？不需要讲。现在那么认真的基督徒也不明白神的话，违背神的话的话不行，何况对神的话随便。几百年前也已经说耶稣再来，几十年前也已经说这个耶稣再来， 不要随便了。哪一个人保障你今天死或者是明天死？死的那天就是你最后审判的日子了。真的有上帝，真的有地狱，真的有魔鬼。不要盲目的生活中认真的听神的话了。啊，这里说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遵守神旨意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遵守神命令的人，当那日啊，这里的当那日是什么呢？最后审判的日子，明白吗？现在耶稣讲别的不是了，现在耶稣讲最后审判的日子，当最后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啊，慢慢看咯，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怎么样呢？那么多那么多基督徒呢，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兴趣了，是不是真理？没有兴趣了，这是怎么样呢？啊，去教会够了，啊，去教会够了，休息够了，不是的了。第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里说作恶的人啊，通常是很多的圣经说啊，行不法的人啊，不法违背神话语的人的意思了，行不法啊。现在耶稣说行不法的人，意思说违背神话语的人，没有顺从神话语的人，没有顺啊这个忽略掉神的神命令的人，啊，怎么样呢？虽然他们说主啊主啊，现在啊，这个敌基督发生在哪里呢？敌基督发生在教会里面了。你不要说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啊。那么耶稣说，现在敌基督是谁呢？不能得救的是谁呢？行不法的人啊。那么保罗呢？保罗怎么说明行不法的人？我们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好，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啊。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当时的人的当时的人最大的关心是什么呢？主再来的事情，主再来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明白，最后审判的日子是天天的。所以他们初期教会的人，他们的态度也是怎么样呢？今天就是最后最后一天了，最后审判的日子了。要不然你的信仰生活会堕落。有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告诉我们这个最后审判的日子。你告诉我们的话，你犯了很多的罪，然后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才悔改。明白吗？现在保罗说不是的了，不是现在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呢？啊， 教会堕落的事情变成很不变的时候，哦，真的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鸡皮疙瘩了。意思说耶稣再来之前大部分的教会几乎堕落的意思了，几乎堕落。我也以前不太明白，但是当我们越研究启示录，越发现真的是几乎了，几乎啊。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大概是13章以后的话，很清楚的分享，真的是几乎了。现不是现在了，现在不是。但是你们看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离道反教的事情，意思说违背神话语的事情，对神的话随便的态度，变怎么样呢？很不变的时候，那个时间你看到那个现象的话，那个就是怎么样呢？耶稣再来的时间啊，看一下，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现在你们不要动心，因为还没不变了。但是呢，那日呢，耶稣再来之前呢，教会的堕落呢，它变怎么样呢？很不变了，很不变的意思了。离道反教的事情很不变，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堕落。但是不要误解，大部分的教会很认真，主啊主啊，离道反教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哦，慢慢明白，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这里的离道反教的为什么先看耶稣讲的？耶稣也讲了最后审判的日子，对不对？当那日。当那日是什么呢？最后审判的日子了。他们是谁呢？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主啊主啊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一并赶鬼，很努力生活的。但是现在保罗怎么说呢？他们就是离道反教的事。他们呢，一定会灭亡。沉沦之子，他们的特色怎么样呢？他是抵挡主啊，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自我主义那么强，虽然说信主，对不对啊？信主，你看现在抓抓的人抵基督是谁呢？抵基督不是不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神的殿里，在教会里面，虽然信主，虽然抓抓，但是怎么样呢？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所以呢，把自己当成怎么样呢？神了。明白吗？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要难过了。特别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不怕这个神的话了。这是怎么样呢？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生活态度，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努力，是一直帮了，很危险。这就是行不法。这里说离道反教，离道反教的意思是离开教会，没有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不是这种人。这是照着怎么样呢？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努力来生活的人，自称是神的意思了。你看第八节，那是这不法啊，这里才出现不法 啊，离道反教，啊，作恶的人行不法，韩文圣经是行不法来这个翻译的，所以保罗又哦，前面是离道反教的，对不对？啊，在这边到了第八节啊，用了耶稣用的那个用词，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啊，用这个狰狞的荣光啊废掉他啊，意思什么呢？一，这个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神的话了，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得救会灭亡呢，因为他违背了神的话了。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也重新再理解哈米基多顿的征战，不是开枪的征战，也可能也会发生开枪的征战，但是因着开枪的征战来，人类不会灭亡。人类为什么灭亡呢？没有遵守神的话了，违背神的话了，看不起神的话了，不听神的话了，不要顺从神的话了，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计划来啊生活了，随便亵渎我们的上帝了，哪里有这样的事啊？耶稣不会再来啊，我死后才过来。那么你死，你没有遵守神的话来死，你不能复活。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看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你看耶稣也讲了吗？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不管你拥有了什么样的恩赐，这个不重要。虽然你拥有了很多的恩赐，但是你没有行神的话，违背神的话，不顺从神的话，是很危险的。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上帝没有努力，不是的了。上帝不断的等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但是最后也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不会勉强的，勉强的是从恶者来的，你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上帝也不会挡住。我们的上帝不会避，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断的给予我们机会啊！但是最后也你不要接受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也怎么样？随便你啊，随便你啊。第十二节，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看，随便你，结果呢？最后呢？死。所以里面没有真理的人，他就是不能得救的，明白吗？所以呢，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了，那么重要。但尼利讲的底基督是谁呢？但尼利讲的。看第但尼利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但尼利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请他必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啊！底基督是谁呢？第基督是谁？随便说什么话的了，亵渎我们上帝的了。 没关系了，没关系，我已经信主了，我的心已经信主，但是我已经说了，灵魂体不能分开。你信的话怎么样呢？你的肉体也采取行动。啊，我的心已经接受耶稣，不是的了。不要这个叫什么亵渎我们的上帝了。这个敌基督的特色是谁呢？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嘲笑这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呢，必想改变改变这个节节这句话是以后更清楚的说明和律法，特别这个律法是神的话了，神的命令了，神的命令，其中一个是什么呢？不要拜偶像。以前的教会呢，十诫命里面第二诫命就是不要拜偶像，把那个拿出来了。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看看现在天主教的十诫命，天主教的十诫命里面没有第二条诫命，把不要拜偶像那个拿出来了，这样的话变成九条诫命嘛，对不对？那么第九变成两个了。第九是哪一个呢？这个不要贪，这个你不要我你邻居的太太还有这个不要贪心分开。结果呢他们仍然有十条诫命。那个第九嘛，第九是分开变成两个了。但是第二不要拜偶像，这个拿出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拿出来？因为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怎么样呢？让我们来拜偶像嘛。那个偶像是谁呢？就是敌基督咯。敌基督是谁呢？改神话语的。改神话语的。那么以后呢，其实他们都说主啊主啊，但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改神的话了。改神的话语了。虽然他们搞很多很多的叫什么神迹奇事，但是呢其实呢他们改了神的话语。比如说是这样了，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比如说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第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很简单的说的话，我们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了，除了上帝以外不要拜别的了，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敬拜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好好遵守安息日咯。这方面我们以后再来说明。现在敌基督呢改了节期和神的命令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今天呢先看这个神的命令，因为神话语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的重点是神的话。今天只是明白崇拜的重要性，上帝透过什么事情来得到敬拜呢？透过遵守崇拜的日子。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 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那么我们看了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上帝把他的印打印在哪里呢？我们的额头上。那么这里的证据和印同一个意思，票同一个意思啊。现在我们分享什么呢？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现在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论，什么到底售票是什么啊？售票是什么？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现在售票是什么呢？售票，你得到拿到售票的话，你完蛋了，对不对？拿到售票的意思什么呢？拜偶像的意思了。我们只要拜我们的上帝才对呀。但是现在撒旦怎么样呢？不让我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来拜撒旦。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一定十诫命里面不要拜偶像那句话一定要拿出来，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人来拜撒旦呢？拜撒旦是拜偶像吗？启示录怎么说呢？这就是拿到售票的意思了。拿到售票的意思是拜偶像的意思了。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说呢？把扣的啊，这就是售票，或者叫 belly trip， 就是售票。不要乱讲。票的意思什么呢？印记的意思了。启示录第七章那边的，我们的上帝打印在哪里？额头上。不是吗？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是这个用火哦来在你的额头上啊？看一下《申命记》第六章，可能。Belly chip 是要控制我们莫妮卡姐妹的时候可以用的了。但是 Belly chip 本身不是售票的，售票是什么呢？印记的，印记是什么？看不到的了。我们的上帝打印在你的额头上，看得到的吗？到底是什么意思？魔鬼也是一样的了。现在我们拜这个那个什么兽，拜偶像，拜敌基督，跟从敌基督的意思什么呢？那么敌基督过来，然后这什么东西来打印在你的额头上，或者是右手那边，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把这个 belly chip 这个进去你的身体里面，不是这个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咯，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现在这个遵守安息日是永远的证据，永远的印记。也是现在我们的上帝把贝利奇或者是什么东西。撒旦也一定要模仿上帝的做法，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帝这个撒旦也用票这个字呢？因为上帝也在启示录第七章那边用了票这个字，印记这个字。撒旦也怎么样呢？要骗我们的话怎么样呢？不能用别的别的用词，一定要用上帝用的那个用词。要明白。看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节 第八节，请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这就是印记咯。啊，戴上额上为金纹，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第六节去哪里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打印是什么意思呢？打印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打印的圣经的解释什么呢？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这就是打印的意思了。所以收到售票是接受了售票是什么意思呢？接受了受的命令。那么受的命令是什么呢？一定改神的话了，对不对？神的话是什么呢？比如说好玩遵守安息日，但是呢这个抵基督呢啊，不需要了，不需要啊，不需要。安息日是什么呢？拜太阳的日子，礼拜天啊，复活节啊，不是不是的了， Easter 是谁呢？巴阿神太太的名字啊。我们这个华文来说的话，亚斯塔鲁，亚斯塔鲁，英文是阿斯塔鲁，阿斯塔鲁。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华文圣经是怎么样呢？这个偶像来翻译，有些的地方是亚斯塔鲁来翻译的，但是英文圣经呢，韩文圣经呢，都是怎么样的？阿斯塔鲁是谁呢？巴黎神的太太的名字，伊斯特就是阿斯塔鲁。所以一定要明白鸡蛋。鸡蛋是拜什么神？我忘记了那个神的名字。我复活节都分给鸡蛋嘛，这是拜偶像的。你看离道反教，明白吗？大部分的教会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但是其实呢都跟从敌基督安排的改神话语的，复活节怎么算什么 Easter Day 呢？安息了以后，我们多分享。售票是什么呢？敌基督改了神的话语，接受敌基督改的那个神的话语。他们呢没有希望。这里说现在印记是什么呢？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看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八节，申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请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为金环。那么上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没有看到吗？他们把小小的那个金环绑在额头上，对不对？然后在手那边，象征什么呢？把神的话印在我们的额头上，绑在我们的右手那边，象征什么呢？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意思了。那么魔鬼也模仿上帝所做的，意思说魔鬼也改神的话了，然后让我们来接受魔鬼所改的那个神的话，对不对？明白吗？比如说是这样的，教会的头就是教皇，比如说，不管现在信主不信主， 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什么人都怎么样呢？上次几年了我忘记了，有一次教皇来韩国了，你知道吗？信主不信主100多万个人出来迎接他，你自己闭眼睛想想看，100万多的万 million， 当时是好像我记得是180万，那个人数呢？哦，看看了那个照片，韩国的光华门那边啊，有8个车道的，8个车道的，十字路口那边，180万个人挤在那边的时候，那个很恐怖了。那么多的基督徒，那么多的不信主，包括总统，现在怎么样呢？每一个现在教会也盲目的接受 Easter Day， 现在盲目的接受祭坛，现在盲目的接受圣诞节，耶稣诞生的是祝棚节，7月15号，农历8月15号，阳历9月底或者是10月初，对不对？离道反教，明白吗？售票是什么？value chip， 以后法律来定下来，不可能吧？现在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不可能啊，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说会发生，中世纪发生过了，中世纪法律来决定，对不对？法律来决定。到了礼拜日一定要做崇拜，上帝不会勉强。如果到了礼拜日你没有来参加弥撒，那么当时我们的那个什么安妮姐妹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已经死定了。天主教的崇拜，弥撒啊，弥撒是有很多很多这个迷信的要素啊，比如说圣杯是你喝圣杯的话可以得到医治等等啊，那么这个儿童一定配这个神父，儿童是怎么呢？很圣洁的，好像以前是把这个处女献给神那样的，这就是弥撒啊。你有没有去参加过弥撒？因为我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也是我们都一定要宗教之间和谐他们是我们的母亲天主教是我们的母亲，对不对基督教不是的了。所以结果呢，孤立，所以我也去参加过弥撒。进去之前一定要洗手你去参加这个什么还有你去参加这个弥撒的时候，女孩子的话一定要蒙头，把那个面纱嘛来盖住你的头。圣经没有这样讲。哥林多前后是要小心来解释了，女孩子蒙头不是那种的意思。还有他们拜什么一个差不多5天左右的那个月亮。这个你们新加坡的国旗也是有5天左右的这个月亮嘛。马来西亚的国旗也有这个月亮嘛。 穆斯林都有这个这个月亮嘛，天主教也是有这个他们的很多的地方有这个月亮嘛，啊，没有注意看，哎，不要这样，经过大巴雅这边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的了，他们的那个徽章那样，他们也是这样，然后圣诞图里有红色的圆圆的太阳嘛。明白吗？现在离道反教，他们也改神的话语，接受他们所改的那个神的话，那个就是拿到售票。到了耶稣再来之前，再来发生这样的事，法律来可能决定，你一定来参加弥撒。要不然怎么样呢？但是圣经说那么多的人跟从，现在已经开始训练嘛，已经开始训练嘛。你做崇拜我罚款，你做崇拜会坐牢，你做崇拜会赶出去。一刹那做的话，你没有准备，很难控制了。我们不能说魔鬼很聪明啊，但是魔鬼也是已经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怎么样呢？慢慢的、慢慢的让你习惯。所以明白吗？我们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离道反教，不可能我行不法，不可能拒绝神的话语。但是耶稣说，当那的许多的人，保罗也说，当那的许多的人，看到这个很不便的现象，那时你才相信耶稣等一下再来。现在我们怎么样呢？只是这个那什么，现在先前训练我们能力啊，现前训练我们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反抗，没有人反对，明白吗？以后发生更大的灾难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一个政治和巴蒂堪牵手，我们不能相信教会现在在这世上能够代替上帝的最holy是谁呢？巴蒂堪。现在全世界不是这样吗？不管信主不信主，他来韩国的时候100多万的人口出来欢迎他，为什么呢？不管信主不信主，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在地球上可以代替上帝那样 holy 的holy person 是谁呢？不是 holy people， holy person person 是谁呢？是普罗。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人出来迎接呢？以后会发生那么多的灾难，发生灾难的话一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艾文弟兄，一定发生什么暴动。现在美国发生灾难，结果呢发生什么呢？暴动。意思什么呢？道德伦理通通垮下来的意思了。现在我们也面对嘛，我们五月母亲节放了3000的定金，但是他们一直拜托我们，所以呢我们怜悯他们这个再来延期到8月，但是现在的情况不行，所以呢我们说还给我们。他们的态度呢横行霸道，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可不可以拜托你们啊？拜托你们，可不可以啊？多延期，不是逆中的态度。你们很有钱，三千做什么？你们这个三千可以用到明年的母亲节，或者是后年的母亲节，那么横行霸道。意思什么呢？发生灾难的话，一定会发生暴动，一定这个道德伦理垮下来。怎么有这样的态度？拜托我们才对呀。但是那么横行霸道，不要见面。所以呢，昨天我们桂英传道去那边等了多少时间，多长的时间，也是那么没有礼貌，然后反而说你们太横行霸道，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全世界的人怎么样呢？一定找谁呢？詹姆斯？不是了，找巴蒂堪。我们觉得不可能，现在宗教自由，那么法律来决定，这就是中世纪嘛，已经经历过嘛。法律来决定，法律来决定的话，你不要遵守法律的话，你完蛋了。但是上帝呢，不会勉强，不会逼你来做崇拜，明白吗？现在慢慢的，他越来越兴旺，无论去哪里，不管上次你们没有看过了吗？他去土耳其的时候怎么样呢？连土耳其的总统也出来迎接 Paul。他去伊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伊拉克吗？我忘记了，伊朗、伊拉克，穆斯林国家，但是他们也怎么样个疯狂的欢迎 Paul。以后发生什么灾难，要弄清楚接受售票是什么意思，不是 belly trip， 可能会，但是那个是为的是控制你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法里啊。但是 belly trip 本身不是售票，这里票是什么呢？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也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遵守神的话，这就是拿到神的印记的意思。同样的，拿到售票的意思什么呢？听从他的命令。但是他们是谁呢？是基督徒，主啊的人。波尔是谁呢？主啊的人，明白吗？主啊的人。所以呢，很多的人认为是代替上帝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一直没有说什么正确的认识神的话，正确的认识神的话，要不然不知不觉我们也会离道反教。但是耶稣也说，保罗说，耶稣再来之前呢，那么多那么多的教会也都跟从。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已经魔鬼也是好好训练我们嘛，明白吗？一定要弄清楚拜偶像。启示录第十三章啊，让全世界的人来拜兽、拜偶像，拿到售票是什么意思？啊，总而言之，最后看拿到神的印记是什么意思？现在慢慢明白了，拿到售票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接受了受到命令的意思了，接受了神的命令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现在很清楚讲了，明白了，戴在额头上，戴在右手，记载，这就是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的意思，不是詹姆斯的解释了，圣经 所以明白吗？为什么牧师一直说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安全？第八章第十节啊，第十节啊，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了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这就是拿到神的印记，拿到收的票的意思，不是 barcode， 不是 belly chip， 不是 computer， 明白吗？以后一定这个什么宗教和政治牵手，因为宗教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权柄的话，怎么控制全世界的人？对不对？不可能的了，对不对？一定跟着怎么样呢？跟政治勾结才能做到。现在越来越变这样，发生更大的灾难的话，怎么样呢？会的了。现在发生了一点点的这个灾难，也是现在全世界的人怎么样呢？很快顺从，很快顺从。啊，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好好戴口罩，但是无论怎么样，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敬拜上帝的缘故，不要戴口罩，不要洗手，哦，不是这个的意思。明白吗？那么多的人，上次我没有说了吗？我认识到有一间韩国人的教会，他们通通过来的话，也可能不到50个人。那么法律上也可以做崇拜吗？现在包括侍奉人员的话70个人了，侍奉人员20个人、来参加崇拜的是50个人，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超过这个人数，但是为了安全他们不要做崇拜。你看现在恶者好好训练我们，突然不行啊，现在慢慢的慢慢的这样训练的话，不要说也是很主动的遵守这个，对不对？明白吗？所以我们觉得哎呀不可能的，这个离道反照的，刚刚牧师说啊，可能会变普遍，不可能吧？但是已经看到嘛，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不会要求把它看出来，出来，只有你们，因为只有你们活力，你们才能改变这个世上，不是吗？现在你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等也都欢迎嘛，哦，叫唤呼里普斯纳，千万拜访我们的国家。现在不管信主不信的都欢迎嘛。所以明白吗？会变不变，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你们相信耶稣再来的时间剩下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好好遵守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了。耶稣以至于死顺从了神的话语，结果呢他能够打开书卷，意思说他能够得到神的权柄。没有这个不懂这一点的话，自己也不知不觉会接受售票，你知道吗？要弄清楚弄清楚，遵守神话语的人才能避开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然后到了第11节怎么说呢？真的除了神的话以外，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保障我们。所以呢，努力传福音，啊，努力传福音，需要我们拥有那种的看到忽略掉神话语的，真的难过才对，难过，发苦才对了。你的肚子发苦才对，发苦的意思什么？有三个意思了，对不对？第一个是啊，拒绝神话语的人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很难过了，真的很难过，甚至有愤怒了。为什么这些人啊，拒绝这个那么宝贵的，拒绝这个生命？因为我们看到嘛，他们的灭亡，耶稣亲口说了嘛。行不法的人，拒绝神话语的人，哦，会灭亡。看到这些的时候，会真的是愤怒了，不是讨厌的愤怒，不是讨厌的愤怒。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努力传福音的话，一定受到逼迫了，已经我们经历嘛。虽然你分享神的话，但是他们呢，哎，这个没关系啊，我不要去崇拜，没关系了，这个就不会那么快过来。不是耶稣过来，你死的那天就是最后的了，不是吗？真的是努力传福音的话，很多人嘲笑你，还有逼迫你，这就是发苦的意思了。第三的发苦的意思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呢，在苦难里面才能经历到的了，这是神的奥秘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当然，我们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那么今天呢，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为什么在苦难里面？当我们才能得到祝福，才能得到上帝的权柄呢？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么给他们喝血液是在哪里呢？第九节吗？啊，第六节，还变成红色，那个经文第几节呢？啊，我们先看第三节，请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还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啊！注意看咯，现在海水变成血液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好像，这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变成血液的意思，可能颜色。那么可以的话，我们酷酷姐妹、桂林斯姐妹可以。找到很多的照片，布拉吉尔、印度尼西亚，哦，很恐怖了，真的是完全是血液的颜色了，变红色了，印度尼西亚我忘记了那个什么地方，扬子江三峡滇最后的，所以呢现在很紧张，这一次又发生地震，怎么办呢？万一三峡滇出问题的话，现在的估计呢？3-5亿的人口死，已经影响到韩国，因为在那边挡住了，淡水没有进来海水里面，所以呢，韩国西海那边的盐分有一点提高了，提高的结果呢，很多的鱼死，不只是这样呢，淡水没有进来。结果呢，海水里面的植物 ,plankton 知道吗？鱼吃的那个减少了。结果呢，中国来讲是东海，韩国来讲是西海那边，现在的鱼越来越不见。而且三峡滇的整个水的重量了400亿吨，所以呢重量那么重，明白吗？ 那么重的结果呢压这个地球，结果呢经常发生山崩溃的事情，特别在哪里？四川啊，山下是四川那边，从那边开始的嘛。啊，你们不懂这个中国的2300公里长的嘛？哦，一个江河2300公里长，这就是山下的。一直那个水的分量太重压嘛，明白吗？结果呢，在那边经常发生地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啊，不是我讲的，地理学家的报告了啊，做牧师没有那么简单。啊，但是现在发生洪水了，他们可以容纳145米特，但是现在已经到了147，多两米，多两米的话，那个重量更大，更重，所以现在全世界很紧张。如果山下 dam 有问题的话，中国的东海岸有什么呢？原子发电厂，那个水冲的话，万一原子发电厂出问题的话，韩国离中国很近。现在韩国政府已经发表这个担心，所以现在天天观察，因为那个水的分量会影响到这个原子发电厂，万一破，那么这个放射能对不对出来，3天内可以飞到韩国。当然中国本身也是，所以呢现在估计呢，万一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了，万一有问题的话，3到5亿的人口会死，特别从阿昌马阿昌市接下来浙江哦，这个山下2300公里经过哪里，到了扬子江，然后上海，上海的人口呢，浙江的人口呢，所以呢不要随便建立巴别塔，要谦卑啊，这个不重要的，这个不重要。嗯啊，所以呢可以找到了，好像血液了，不是变成血液啊，不是变成血液啊。看第四节啊，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中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哦，看圣经的时候，每一个就不要随便看。海水呢，不是变成血液，变成红色的意思了。红色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的上帝呢，已经透过这样的事情，布拉吉、印度尼西亚、梁志江，可以容易找到那个这个照片了。已经水液那样红色的，真的是很恐怖了。那么大的哦，梁志江没有看过吗？海那样大，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认为是海。坐船来渡过去是40分钟，可以想象吗？那个宽度不是这个开朗地方那样，那么宽，那么宽，黄河江也是一样的，黄河江也是最宽的是7公里的宽度，你知道吗？看过吗？啊，我看过了，亲自走到那边，7公里，哇，中国真的是很大很大，海那样的了，海那样，海那样，对不对？整个都变成红色，很恐怖。但是水呢，变成真正的血液，为什么呢？第六节，为的是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因为逼迫我们的埃本弟兄的缘故了。是吗？好好，一定拿到神的印记了，真的一定要遵守神的话了，不要接受了受的命令。 他们改的神的话语，他们都是怎么样呢？抓抓的人，看起来很好的基督徒，不要看他们的行为来分辨，看怎么样，他们的分享的这个神的话，正确的认识这个神的话了。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让水变成血液呢？因为才能喝嘛，海水是不能喝的了。哦，我们的上帝，因为他逼迫你们嘛，让你流血了嘛，所以呢，让他们来喝。海水是不能喝的嘛，奥秘在这儿。海水是只是好像，但是呢，淡水呢，我们喝的呢，变成真正的血液。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让你流血了，意思说逼迫你了，所以呢，让他们怎么样呢？象征什么呢？让他们真的喝血液。你看，遵守神话语是那么重要。什么人面对这个问题呢？看第二节，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堵的苍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偶受像的人身上，跟我们无关了。明白吗？遵守神话语的重要性。当然我们把这样的福音告诉大家的时候会受逼迫了，没关系了，也要传，会发苦了，会发苦，会发苦。所以逼迫我们的是基督徒了，不是外邦人。看这个以西结第二章三节到第七节，请。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啊！你看是信主的人了啊，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这个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第六节，人子啊，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你看，这就是发苦的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受到这个什么攻击，或者是受到嘲笑的事情，受到逼迫了。所以呢，好像住在荆棘和叫什么蒺藜吉利和荆棘里面，还有住在蝎子中间那样总不要怕了啊，不要怕啊，不要怕，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啊，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啊，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意思是说，虽然发苦，虽然受到逼迫咯，但是不要怕，也仍然怜悯他们。因为考虑到现在真的是会发生启示录第十六章的这些的灾难，当然跟我们的 NFN 姐妹也是无关的了但是受印记的人，违背神话语的人，忽略掉神话语的人，会面对这个灾难。所以呢，不要怕，也仍然向他们传福音。看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西结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请。他对我说，人者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 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第六节，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这什么而坚信应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应对他们的脸，使你的儿应过他们的儿，我使你的儿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你看现在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不是你让你们这个用韩国话来传福音，让你们用华文、用英文，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呢？一定要做的。但是呢，你们一定要心理准备，他们呢不会那么快接受。但是呢，因着这样的事情，不要难过不要这个放弃，也不要怕他们，仍然怎么样呢？告诉他们神的话。这就是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最后的了，对不对？第十章的最后的一个上帝的拜托我们的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这样讲呢？因为遵守神话语的，明白神话语的，才能活过来，才能得救，才能复活，才能避开这个灾难。时间很紧迫了，所以呢，我们的上帝也很难过了。所以呢，现在再来拜托我们的素贞姐妹，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一定怎么样呢？可能要杀你，要逼迫你，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怜悯他们的灵魂，现在上帝的心是这样的了。那么上个礼拜，再整理的话，耶稣掌管我们的一切了。耶稣掌管这个世上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怎么样呢？耶稣已经恢复了一切的权柄。那么我们也从耶稣那边可以得到这个权柄所以呢，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要不然不能得到耶稣所拥有的这个权柄。什么人能够得到这个权柄呢？真的是好好遵守神话语的为什么需要得到这个权柄呢？要不然我们也不能得救，也不能避开这个在最后的审判的这个灾难。所以最后审判的灾难呢，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没有办法避开，你水变成水液，不能冲凉，不能喝。这个不是用人的科学医学什么政策来可以改变的，没有办法，只有听神话语的。虽然需要，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也需要向他们认真的这个传福音，一定会发苦但是呢，一定要传福音，明白吗？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然后到了第十一章第七次号召的时候，才看看最后审判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大家一起嘛，大家一起好好装备，都大家一起都得救都一起承受神国的这个产业嘛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两件事情了，一个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救恩孩子们的救恩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现在软弱的我们的信徒真的求神怜悯他们，改变他们，打开他们属灵上的眼睛让他们回到神那边我们一起来祷告。